众请向佛沙问讯。离情法师上法座，弘法利人天。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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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众请向法师三问讯。
阿弥向佛一问讯。
阿弥陀佛。
请坐。好，我们各位金青护法菩萨、三心大德以及从十方来庄严道场，设护法龙天、此地地灵神、奇功王灵等菩萨，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来看我们的六祖坛经啊，麦那翻开啊，82页，这个经文这个地方。六祖慧能大师要跟大众讲啊，说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啊，须修般若恨。这边讲到，如果想要入呢，一般入我们说正入、亲正、悟入、了解。甚深啊，甚至极啊，就非常深的这个法界。那什么是法界呢？一法有一界，界就是一个范围，一个界限，这叫做界。啊、哦，第二呢，这个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没有界，没有界限，没有范围，就像虚空一样，它没有一个尽头。啊、哦。说明啊，有时候称为啊一真法界啊，无上的法界，不可思议的法界，就是以我们啊这个虚空来讲啊，或以真如本身来讲啊，因为它没有一个啊范围，没有一个界限，没有一个 boundary 啊， no boundary 啊，因为是空的关系啊，法性空，佛性空，虚空，它都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界限的。所以，但是如果说你要了解、要体悟、要亲证、要证得这个非常非常深的这个法界啊，一法就一界。比如说，你看到人也好，东西也好，天地观的所有东西啊，它都有一个啊所谓的法界。那对于这个东西，不管是有为法，不管是无为法。万法来讲，不离啊有为法啊跟无为法，一个是生灭法，一个不生不灭法，都有它的体相用因缘果啊，这个就叫做一个法界。这个东西的体系是什么，相是什么，它的用途是什么，还有它是怎么来的，因缘果是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法界。那这种啊是非常的一个深入啊，比如说你要完全了知啊。宇宙万法的道理不离色心二法，以色法来讲叫做尘沙惑，破除尘沙惑，了知一切所谓色法，成就啊一切道种智。那如果说你破除这个心法，心法就是我们的内心的 内心这些啊种子，八世心王，还有里面的贪嗔痴啊、善恶等等这一些啊，这个都叫做一个种子。啊，善恶有善法，有恶法，还有非善非恶的，啊，有清净不清净的这一种，这个是种子。包括了习气啊这一些啊，这个属于我们啊生命五蕴啊，五蕴也有它的体相，用因缘果，它这个也是个一个法界，一法有一界啊，所以叫做法界。所以你要完全去了解，要成就一切道种子，对这个事法的了解，对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心灵的世界，心王心首转世成智，从这个凡夫到实地菩萨，到等觉菩萨，到成佛，这整个过程你全部要精通了解，这个叫甚深的一个一切的法界，这个都要到成佛啊。内心的这个无明惑也要破除，所谓破除啊，就是转世成智啊，让内心啊完全清净，犹如虚空，正得毕竟空，正得不二之法，这个就完全的一个精通啊。所以如果想要证悟、要成就、要了知、要体悟这个非常深的这个法界，色心二法的法界，还有呢，即啊就演的什么呢？般若三昧啊，般若三昧就是开大智慧，开大智慧啊，比如菩萨，我们凡夫二乘啊，都还没有真正的开大智慧。开大智慧，大相虚空，这个要证得法身，至少要出地菩萨以上。所以你要证的这个般若三昧啊，般若是妙智慧，三昧是正定。但是我们把般若三昧拔合在一起，这个般若三昧有一种不可思议、很殊妙、很殊胜的感觉啊。比如说你这个人证得辩才三昧，哇，这个辩才不可思议，很有辩才，智慧辩才。啊，这个是属于智慧三昧，代表你开大智慧了。最基本的话呢，啊，也是要出地菩萨以上啊，才能这个般若三昧啊，它是一种这个三昧在这个地方本来是正定啊，定中有智慧，会显现这个智慧的妙用，智慧就不离定，所以般若三昧啊，这个出于真如本性是定慧一体。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你开大智慧成就这个智慧的时候，这有个妙用，妙用。像大菩萨成就了如幻三昧一样，在这三昧的地中啊，空性当中，他能够幻化无量无边啊这种的化身，这个啊，那个智慧，这个是一个妙用。讲话也好，做事也好，一切言行度众生也好，都是我们内心智慧的妙用，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就叫做般若三昧。所以这个三昧啊，我们可以啊，另外一个也是，另外一个意思，不是只有讲真理，我们可以讲的它是一种殊胜、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叫三昧啊，辩才三昧、般若三昧啊。如果说你会诅咒人家，诅咒三昧，了解吗？骂人啊，骂人三昧，哦，那个好厉害啊，骂到都不用思考的，哇，机关枪一样，这个也是三昧，这个世间的三昧。啊，当然我们都能够有智慧辩才的三昧啦，啊，不要那个哈，啊，骂人家的三昧啊，诅咒的三昧那种不要了，了解吗？如果说你要成就到这种甚深法界般若三昧，需要修什么恨呢？般若恨。所以我们讲这个恨啊，这个是以前都讲过，这个两个因嘛，一个念行，一个是念恨。恨是名词，行是动作的意思，是一种行，这是一种行为啊，修行啊。走路啊，行车啊，行走啊，这个叫动词，它有动的意思。如果念恨，那是个名词，名词它没有所谓动啊。啊，又不要墙壁哦，这是一个名词，是这样。普贤恨愿平而念恨。那在般若恨呢？要修般若恨，说我们念恨，行就是行门啊。般若要修般若开智慧，这个般若心法。这个行门要怎么去修？啊， 所以你要入甚深的法界，还要成就般若三昧，要修般若恨。般若恨上是啊，没呢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啊，他也讲过，一切时中，一切啊触所的地方啊，空间，不管任何的空间啊，触所啊，啊时间啊，你都要念念不离啊，内心要清净光明，啊。念念不语啊，这叫智慧显现啊，不要有愚痴无明的这种的一个起心动念。所以念念不语常行智慧，一切都是智慧啊一个妙用，这个就叫做般若恨，就叫修般若啊，是这样来的。好啊，如果说你达到这个境界，我们可以讲因来讲，因就是要念念不语常行智慧，不管你任何的时间空间里面，我们讲因来讲，这个般若恨可以这样，好。在一定时间空间，念念不语常行智慧，一切都是内心都纯善的，没有恶的，都是智慧显现的。你要保持这种的心灵的清净，这种功夫。以因来讲是这样，如果以这个果来讲，已经成就了，成就这个般若恨，那当然是念念不语常行智慧啊。所以它是一体的两面，可以用因跟果来讲这个啊。No.希望里面啊都能够念念不语啊，常行智慧啊，啊，不要念念哦，没有啊，倒过来啊，没有不好了、啊，反方面就不好了 啊。我们是念念不语，有的人是、啊、念念多语啊，啊，常行智慧，不是那常行愚痴这样，那不好了 啊。这个修果人才能够啊成就这个道业啊。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净心。这句话也是以前我们禅宗的五祖啊，弘忍大师啊，在教化大众的时候，哎，鼓励大家念《金刚经》，啊，了解《金刚经》，依教奉行，你就能够明心见性。但我们六祖也是一样啊，因为他六祖慧能大师也是听《金刚经》了开发智慧的啊，所以他也是鼓励人家。要持诵，持就是奉持，信受奉行，要去修的意思啦、啊。诵就是念诵，不是只有念，还要持，诵持或者说持诵、哦。所以这个属于行门，持诵属于行，要去修啊，要去修啊，不是只有在念念了解还不够。这个是所谓啊，要信受奉行，解行并重。如果能够依《金刚经》啊。《金刚般若经》啊，这样去好好去了解、去修的话，即得尽心啊，即得即之就了、啊，就得以怎么样能够尽心，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反过来叫做什么呢？也可以说啊，心明性见啊，心要明，心没有明怎么见性？心没有明怎么正道？所以明心见性啊，明心。让心能够明，能够光明，这个叫净化。那是以站在动词来讲，有一个动作，净化，净化，明心嘛，让这个心能够明，能够光明，能够把它净化掉。明心见性呢，来见这个性，所以这个是站在动词，以动词来讲。阿凡转过来，心明啊，这个是变名词了，心内心啊、哦，要明不要暗嘛，明就是代表智慧，暗就代表愚痴，代表无明。性见呢？佛性显现，这变成名词啊。你如果说了没有这个心，如果没有明，性怎么见呢？对不对？所以能够明心，才能够见性；心明才能够性见。啊，你听好不？好。听般若经啊，越听就越有般若三昧的味道，充满着禅味。这要用啊，用在我们啊修行也好啦，平常为人处事啊，都可以用得上啊。啊，不要边听就边忘记啊，边听边忘，就这样啊，听完也忘完了、啊，那出去也不会用啊，会变这样。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啊，这个金刚啊，般若经啊，这部经的一个功德啊，有功德之力啊。不可思议啊，无量无边啊， 第一功德，这个因为这个是文字般若，这是我们佛无量劫无量劫来修行的清正离相无住，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本身这个经就是代表无量的功德啊，这种的心法结晶，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如果你照这样修，照这样做，这个经中分别啊，分别就是非常的一个仔细，分别就是讲的非常仔细，详细的讲，分别赞叹啊，莫能据说啊，莫能就没有办法句子详细，没办法详细来讲，因为啊太不可思议了，要讲要讲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啊，才有办法把它讲得比较圆满，所以啊，没有办法很短暂当中没办法很圆满的。很具足的来说，他只能够说我们般若经里面啊，金刚般若经里面佛已经讲得这么清楚啊。这个地方啊，是把他这个金刚经要请出来，令各位听，我们讲过了哈，讲过，讲过，大家啊可能啊大概差不多啊已经听过，然后大概也忘记了，所以再把它讲一下，让啊这个较量功德啊，让你知道说啊这个是。如何啊，你看啊，我们佛啊就跟须菩提跟大众讲，如果说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初日分这早上啊，这个叫昼夜六时啊，初日分啊，当然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啊，然后到快要到中午的时候，到中日分的时候啊，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啊来布施，这时候初日分这早上太阳出来到日中中午这段时间哦，你用恒河沙，一颗沙如果代表一个你啊，同等这个身嘛，等身来做布施的，代表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呀？舍身舍命啊，舍身舍命，等身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把它讲做，不要做啊，舍身舍命的话，可能要舍啦，就是说布施身体，比如说眼睛啦、耳朵啦、鼻子啦。头发啦、脚等等这些啦，但是我们把它讲到说行菩萨道不是这么简单啊，头发你个头发，那个头发来做布施就好了，不是这样。这个意思就是舍身舍命。一个恒河沙，如果代表是你的话啊，你的身体，当然了，布施就是舍身舍命啊。早上到中午，恒河沙这么啊，恒河沙一颗沙代表一个你啊，那已经没办法算了。到中午有没有啊？到中午的时候一样用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昏就快要日末了，快要进入黄昏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用恒河沙。昼夜六时啊，我们华人是以分成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的话是两个小时啊，在印度是六个时辰，一个时辰就四个小时，就这样，一天24小时嘛。所以你看他这个四个小时这样做布施啊，到这个黄昏的时候也是一样，用身体啊跟恒河沙一样舍身舍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哦，还要经过无量百千万亿劫呢，没办法算你百千万亿劫呢，这样舍身舍命去布施，然后广度有情度众生呢。你说这样去做的话，你的本身来讲，你的福报大不大，很难去算呐、啊。结善缘，做了这么大的善事啊，这属于物质上身体的布施。当然了、啊，福报是无量无边的、啊。但是这边讲到，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啊。你只要听到《金刚经》，见性成佛之道，离相无所住。甚至金刚经呢，一首四句偈，悟这个身是空，悟这个心是空，悟这个性是空，悟这个法是空，这四句偈，你的福报啊，就比这个还大。而且这边讲呢，只有讲你只要听到这部金刚经，信心不逆哦，就是你绝对深信不疑佛讲的这个。金刚般若经啊，这个妙法见性成佛之道，你光你信，内心就有这个信根，有这个种子，你这样的福报都比这个大。 这个就是一种啊，听到佛法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法布施啊。佛讲的法布施给我们，对我们来讲是所谓啊，这种法布施。所以法布施啊，跟这个法功呢，功德福德是最不可思议啊。你金钱算什么？这是舍身舍命呢，对不对？现在有的好了，我们有的人说现在拿100万、1000万给你，啊，那你的事你就马上就要布施出去，然后被杀掉，请问你要不要？给你100万呢？哎，很大吧？1000万要不要？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啊，你花不到了，谁要？再给你1000万，一亿你也不要啊！大家要命，谁要那些钱啊？被砍、被杀了，我都吃不到了，是不是？所以啊，那个这个生命啊，才是不可思议啊！这样什么是舍命？你都比不上说啊，《金刚般若经》里面啊，你只要听到这个见性成佛之道，离相无所住啊，这种啊四句偈，你的福报都比这个大，那你要深信不疑。所以何况呢，你要书写哦，光听到是这样子哦，深信不疑就能够比这福报就能比这个还大了哦。那接下来呢，何况你书写把它写下来，然后去受持去修信受奉解，然后去读诵，还为人解说，还讲给别人听说金刚般若经啊，不可思议。那更不可思议，那福报就更大。这边呢叫功德福德啊哈。所以啊，简单讲啊，就是讲世间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就是讲这个。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啊，无所谓能道师啊，当时要传这个法、传一波的时候，开示《金刚经》给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听的。所以他就把它讲啊，这个《金刚经》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接下来呢，你看，接下来实际上这个都是啊，依靠我们《金刚经》讲的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讲什么呢？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大智慧的人讲的，为上根基的人讲的。请问你们是上根基的吗？想一想，听那么久了，被上根基的讲的呢？上根基的是博士班的。上根基是诺贝尔奖的，那你们是什么班的？不要幼儿班就好了。你看啊，这边讲这样，你看《金刚经》也是这样讲啊。佛说：“如来为发大乘者说的，发大乘心啊，为发最上乘，大乘就是大根基，最上乘就是上根基的，为这些人讲。”因为只有这个大智慧的人才能够相信我们佛讲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妙法啊。所以如果说有人来受持啊，这个读诵这个金刚经广为人说，还跟人家讲的话，如来啊，跟我习知世人、习见世人，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称、不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之人啊，如是人等啊，则为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啊，根基这么好的这些大乘者、最上乘者哦，这个上根基、上上根基，这些人对我们《金刚般若经》的这种的一个听完之后，他能够深信不疑。只有这种大根基啊，才能够何当如来啊加也啊，他能够何当，何当就是能够扛下来哦，然后弘法利身来弘扬正信成佛之道。要弘扬我们佛所成就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成就佛道的这个菩提法。所以要弘扬见性成佛之道，这个菩萨法、这个大乘法、这个最上正法，这个就是要靠我们佛弟子啊，不是只有啊讲一些啊比较粗浅的这种的一个基本啊事项上的佛法而已啊，要讲到这个般若心法，爱讲般若经啊，这个才能够真正啊这种发大心的啊，发这个菩萨心的，想要广度有情成就佛道的，这个大根器的、上根器的、上上根器的，只有这些发大心的菩萨才能够真正荷担如来家业。 想想你们有没有？有没有想让贺丹主来接？啊，没有的话回去想一想啊。在佛门这么久了，对不对？啊，只有听听而已啊，这样快乐就好了。啊，这要有责任的嘞。你们如果没有这个心，那也就不能勉强了啊，不能勉强啊。反正什么人都要人去做啊，是不是？哦，有人当女的，有人当男的，有人当愚痴的，有人当有智慧，有人当聪明的，有人当不乐不乐的笨蛋的，都要人去当的、啊。贫富贵贱，所有都要人去当。但是再怎么讲啊，师父就是要当这种的，要当这种的，大乘的，最上乘的，当这个才能够荷担如来家业啊，是吧？啊，希望你不久啊，你们大家。不久的将来也能够将也变成那种大乘者、最上乘者，啊，后端如来家耶啊，慢慢等啊哈、啊，等到有一天说不定你啊的那个觉悟了、开悟了，来讲啊，这个是啊，这个讲是舍身使命啊。那《金刚经》里面讲这个，讲这个所谓《金刚经》的这个功德利益啊，这边有较量，你看哦，再讲一个就好啊。如果恒河沙中的所有沙，我们佛讲嘛，跟虚无讲，如果像恒河中的沙，恒河中的沙有没有？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就像你们海边的沙嘛，哈、哦，啊，然后恒河多的沙一定比你们这边环岛的沙还多嘛，要多过可能几十倍啦，这样啊，一颗沙，如果代表哈、哦、啊这个沙啊，然后一颗沙，恒河沙里面一颗沙啊、哦。一颗沙又代表一条恒河，这一条恒河里面的沙，对不对？已经没办法算了。啊，里面的沙，一颗沙又代表一条恒河，就这样子。那这个沙多不多？当然是多嘛。啊，然后啊，这一颗沙如果哈、哦、代表一个什么？一颗沙又代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代表一个银河系呀、啊。那你以这个七宝。金银琉璃的砗磲玛瑙这种的珊瑚等等七宝，再把它铺满，铺满这些所有这些啊三千大千世界，铺满整个银河系。你说这样多不多？哦，你这样去做布施的话了哈、哦，用来以用布施，这个福有没有？你会得到很多的福报，虚无的回答极多，非常的多，没办法去算。但是接下来，弥佛就跟那须菩提讲哦：“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在《金刚般若经》里面，你只要受持四句偈，然后这第一个条件，受持信受奉行这四句偈，照这样修，照这样做。接下来第二个条件，还要为他人说，台下就告诉人家，你没有告诉人家，代表你没有慈悲心，没有菩萨心，自了汉，你就自觉，没有觉他，只有自利，没有利人，你不是菩萨，那这样的话，功德福德就差很多。所以你只要能够受持这一所四句偈，悟身空，悟心空，啊、心空，悟性空，悟法空，那还为他人说，你的福报都比这个还大。因为这是法的种子，见性成佛的种子，种在你内心深处，然后又有这菩萨心，又大慈大悲，然后又广为人说，当然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只有这个才能让你能够出离三界，了脱生死，明心见性啊，成就佛道。在《金刚经》里面呢、啊，哈，这边呢、啊，就是简单讲啊，举两个例子给各位听啊。因为刚好我们的如慧龙大师特别的赞叹啊，这《金刚般若经》，所以他说我们佛说那个六祖慧龙大师讲，此法门是最上正，最上正就最殊胜啊，最不可思议啊，这种的顿教法门呐、啊，此法门是那般若法门，般若法门呐、啊，这个般若心法讲到离相无住，这种的、啊，要这样见性成佛道，所以法门是最上正。最殊胜、最不可思议啊，是为大智慧的人讲的，为上等经人讲的。所以《金刚经》啊，有空啊，你们大家都还要 去听啊，在外社会里面生活了这样的地方，不要听完了就不要听完了就已经了，听完了就不管它了。这个般若经是要不断的一直 review 啦，一直复习，一直复习才能够开智慧啊，不是听一次而已啊。你又不是六祖慧能大师，听了就开悟了，你是六祖慧能大师啊？你做六祖慧能大师，你不会坐在这边啊，了解吗？不会坐在这边听经，师父这个位置让你就换成你的，你来坐在这边的，换师父坐下这，坐在了那个坐席上。所以既然不是六祖慧能大师，你就必须要一直努力，一直复习复习复习啊，才能够啊开智慧。你复习久了，你自然遇到某些事情，在这个的时间空间里面，你自然就能够妙用，很熟嘛。就像你每天好了，像你们每天都要做同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很熟悉？啊，你在厨房做的，煮饭煮菜的，扫地的，你做久了啊，在家里做这个，可能做了几个月，你就很熟悉了，根本不用去想它哪边脏哪边干净，要怎么扫你也知道，煮菜煮饭要怎么煮，你也都能够了解嘛。反正进去有菜那边两三下就弄好了，洗好了就开始炒了，是不是？你如果平常没有这样做，有时候啊，隔了一段时间啊，你都不是很熟悉啊，做起来不是很顺。所以事情其实这个是每天每天要重复在做，重复在一直重复重复一直做，重复的做，这个就是比如一种温习啊，温习是这样子的。你看为什么师父讲佛法啦、啊？为什么？哎，不用思考，他有时候会讲出一些我们的看过、听啊、看过、听过的佛法啊，或者说师父以前所学的啊，我们中华文化这些啊、华文，为什么讲到什么啊，我们就能够讲出来？是不是？因为你已经讲，不断的是一直在复习，一直在找资料，你没有特别去背它，但是你就是会啦。就像我们后面的厨房一样。啊，那个水龙头一开，水就跑出来，就这么简单，不用思考说，哎，我这个开这个会水会不会出来，不用思考啊，是不是？一开就有了，这个就非常的一个随心自在啊。有时候我们来讲那个福建话一样，讲福建话啊，闽南语啊，讲那些叫俚语啊，俚语也是一样啊。因为从小就听习惯了，所以你要讲到什么的时候，我们马上会那个俚语那个一个成语有押韵的，它马上会跳出来。啊、哦，看人家吃饭，啊，这个人肚子大大，脸圆圆的，又肥肥的，哦，又想到一句，加龟龟的腿腿，哎，就想到啦，就这样子啊，是不是？啊、哦，知道脸圆圆的嘛，肚子大大的嘛，啊、哦，就这样。嗯，这个就不用再做解释了，以前都有讲过了。啊，快到某一些事情，我们就会联想到用华文的成语来讲它，或者用我们闽南语、福建话来讲它都可以。嗯，然后看到这个人，哎，很会讲话，对不对？什么是都跟很会讲话哦。福建话、闽南语有一句话：“人家脆水，鱼家捞水。”有啥呢？啊？你看到什么这个人什么特质，你可以用一句闽南话或者是华文啊，把它讲出来。嗯，好，你办这个宴会，办这个活动，啊、根本没有请你嘛，你自己来的吧？那个叫白白白，不请个地来，好玩吧？是不是？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学习，到某个程度，它自然很自然的就会跳出来。遇到我在境界，人家问你，彼此在谈话当中，你自然会跳出来，这个就是什么是抖音啊？哦，那最后，哎呀，你这个口才非常好，反应非常好，其实你这已经啊，已经不断的在一直在啊复习领域当中。你说很久很久啊没有去复习它，有时候你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可以讲，但是你讲还要想一下。那时候你经常在讲，不必要，马上反应嘛。好，所以我们要经常去复习啊，语录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听经啊，经是要我们用的，啊，用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要去用啊。 还有我们走这条菩萨道，这条菩提路啊，我们就必须要去用它，要不断的去啊，要去听，不断去复习才可以啊。以前师父也是这样来的、啊，这不用再教，我们自己都会的、啊，那个好像学校读书一样嘛。你是不是经常要去复习？哎，你必哎，那不到时候考试你怎么考啊？是不是？十次八次啊，你也不能还啊，还是一样，十次八次还是这样啊，一直看下去。好，而且在里面复习很多次，这里面都有的可能都全部记得，但是有人可能有一个、两个、三个，你可能有点不是很记得。但是你妈多看几次，你就全部记得。我们这边啊，如果你读书啊，要考高中啊、考大学的，你就能够了解。以前我们就是这样来的。其实我们看过题目，我们就已经复习过很多遍，其实大部分我们都会了。但是也不能说，也不敢说啊，哇，这好像是哦，这不用练啊，不行，还是要仔细。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两题、两三题，可能我们呢、啊、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疏忽，所以复习会长快。当时我们的复习都非常快的，几乎都会嘛，但是就是保证都全部要会。你们这边都有读书过，你们有没有这种心态啊？你们这边如果说每一次哈、啊、考试都能够 A plus 的话，你们大概哈、啊，你们大概都可能有这个经验呐、啊，啊，都是 A 加的那种啊，因为这个要很拼嘛，一直不断的复习，不断复习，不断的看呐、啊。啊，如果题目的话哈、啊，数学、物理、化学呢，不断的做题目嘛，是不是这样？做到很熟，这题目出来你就根本不用想，你就知道它是怎么去运算。人家高手都是这样来的、啊，哪是说题目看到，你想一下，你好像啊，好像有点没办法弄下去这样子，你有个接不起来。所以你就问那些很厉害的高手啊，其实不用这样。你看到他没有特别思维的，因为他也早就思维过了。一看这个题目，知道从哪边下手，马上算出来啊。我们呢、啊，在天津文化也是一样啊。啊，做任何事情都这样，都要熟悉，才很熟啊，很熟悉啊，很熟悉啊。尤其是啊，你看我们有经验，在我们在考试、在学校考试的时候，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嘛，对不对？你到这个时间，你全部要，你就是要全部上完了，没有的话，你就超过时间就不行了、啊。那、啊、你如果没有灵手的话，就没有办法，没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全部把它算好。这个就是要很熟练的。我们电竞文化都是一样的，要很熟练，很熟练，不断的将近啊，反复的，一直是这样的去复习啊。那等到我们有一天哦，我们每天嘛、啊，经常在外面跑啊，或者在家里啊，或怎么样啊，跟人家来往等等啊，彼此当中的这种的一个对答反应啊，要怎么去做，你就比较熟悉。慢慢的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能够四两拨千斤，打太极拳，你会不会？东边过来就把它转到西边，南边过来转到北边，而且不用花费太大的力量，这个就叫做。四两拨千斤啊！如果你不会的话，硬推硬推硬推啊，50公斤你这个很推不动啊，是不是？啊，很多都是经验的、啊，从经验当中啊，然后去思维啊，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好，换过来。我们《金刚经》讲完之后，又加上六祖坛经啊。哇，你如果再把它好听完之后，那不得了了。听完之后，然后继续再把那正根经呢再复习一下，保证你哦，在生活上啊，你至少比较不会这样的动很多的这种烦恼的妄想，你比较能够看得开，放得下，跟人家。也比较好相处，啊如果说你已经听过了，就已经听一段时间了，《金刚经》也听了，心经也听了，六祖坛经也听了，也听到现在了，你跟人家相处当中还没有那个空的功夫， 动不动就在那边呢、啊，还在那边呢、啊。怨天尤人，大小声，要不然就埋怨，这种事啊，下根气啊，九品当中哦是上上根气，最下是下下根气，九品啊，啊极乐是这样，下下品的，对啦，可能多一点嘛啊，下品众生啊，在上面一直不要下下品，这好一点点，下品众生，但总是不好听嘛，有一个下吗？对不对？下品上上不好，现在有个下就不好听的嘛。谁要下？大家也要上啊，对不对？上品上升多好听。那下下的，下下是什么？你们准备考试的话，下品的是怎么级知道吗 ？C 跟 D 的嘞。干嘛你们是 C 跟 D 的吗？啊 ，C、D、E、E、F， 你们这边考试有没有 E、F 的、啊？ E、F 的、啊，哎有啊。哦，那真的是下下下下品的。还有 EF 的哦 ，EFG 都有，那个太离谱了啦！这种怎么考的啊？这根本是不想读书啊！这是不想读书也不可能考到这种程度吧？考到 EFG， 嘿，对不对？啊，道子他是读英文，他考华文的样子啦哈、哦！啊，没读英文考华文嘛？他、啊、说不会嘛？哎呀，这真有趣哦！人生当中有时候是无奈，哎，有时候又很有趣啊，真的是这样。嗯、好，换过来跟中去，受持金刚般若心法，能成就佛的功德啊！能够道就能够离一切相，如果一门所住而生其心，道就能够成就十度波罗蜜，成就佛的一切的功德啊，半德。万法庄严，成就体用一如的般若三昧啊！体用一如啊，这个是体是指我们的一个啊真如本性啊，体性是空，用是妙用，这是定慧一体的意思啦、啊。定慧一体如如不动，智慧妙用恒沙，这种智慧的智慧三昧，一人生也能够深入菩提自信清净的一真法界啊！一真一是绝对不入，叫做一。哦，绝对不入啊、哦！这个不是一二三四的，一二三四那个一啊，那个是生灭法，一是绝对不二，不二之法，真实的法界，这个是内心啊，正得内心，毕竟空啊，毕竟空就是绝对真实的法界，就像虚空一样，它也是不二，也是绝对性，但是因为它没有作用，所以虚空你不能说它是真还是假啦啊、哦，虚空是我们一种。这种那个抽象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看法，那我们真如本性莲叶它是有妙有，虽然犹如虚空，不过它是有妙有，有这个妙用，它真实不虚啊，真的不假的，所以叫一真法界啊，这个是不生不灭的一个一真法界，这是我们的菩提自信啊。要能够亲证一真法界了哈，我们要至少啦，能够亲证真如的话，是要出地菩萨以上啊，能够啊破除我们的八识啊，第八意识啊，一分的无明，证到一分的法身啊，这个法身就是一真法界啊。啊，如果成佛的时候证的一真法界是完全转世成智。内心无明惑已经尽了，全部转了，那是佛所成就的一真法界啊。那我们菩萨成就的一真法界，它是从初地到十地，然后到整觉菩萨，他内心还有这些无明，不过他已经清证了，清证了知我们有佛性，那佛性到底怎么样？毕竟空，哦，叫空性，他也能够了知，但是因为还有无明的存在，他没办法完全的了解。什么是真如本性？什么是无明？还没办法完全了解，因为内心自己都还有无明，这样最后的一品。只有到我们成佛的时候，才能够证得毕竟空，证得这个法身啊，这一真法界。接下来，小根小智人闻啊，心生不信啊。前面讲的呢，这是为大智慧 大根基的人讲的，般若经是这样，为大乘者，为最上乘者，上根基，上上根基有智慧的人，这个都是过去是本来就是在听佛法，而且程度非常好，啊，而且这些人啊，有很多都是啊，发菩萨心的，多到心菩萨道，要广度有情的啊，是不是？所以大根基嘛，不是这两岸啊，属于大乘的根基，大乘当然也是研究大乘佛法啦。甚至都有化大心的啦，这种的。但如果小根基呢，小智慧人听到呢，啊，小根小智人听到这个《金刚般若经》啊，听到我们佛讲的这个般若经啊，这种的般若心法，讲到空性、诸法空相、般若之法，听到佛性，当然啊，这已经超越了他的一个思想，超越他的经验，超越他的智慧认知。因为他小根基的嘛，过去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他什么心生不信啊，他不会信的、啊，半信半疑，有时候根本不信。何以故呢？为什么呢？譬如天龙下雨啊，哈，于阎浮提啊，天龙啊，这个天龙它是有我们天龙八部啊，这个天龙它是有跑的，它也是蛮有。蛮有大跑的，他能够呼风唤雨呀、啊。所以如果说你好好的持这个龙王咒，如果再能够多一个大悲咒，求观世音菩萨，那更不可思议啊！啊，如果你单独来持这个龙王咒，这个那一样啊，哈，得到某个程度，天龙啊，他就啊会呼风唤雨啊，他就会下雨，他有这个跑的。加上天龙啊，这个呼风唤雨啊，然后像这个雨在阎浮提啊，阎浮提是我们这边叫啊南阎浮提啊，啊须弥山啊，啊在南边这个地方，南山不周，阎浮提啊，这个提啊，其实阎浮的意思啊，这是阎浮树啊，阎浮树又称为会树，因为我们这个地球南山不周刚好在我们的银河系的中间的部分，那这边的话就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地球啊，地球当中。它一个我们地球的中间就是在印度这个恒河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啊有一种树叫做阎浮树、哦、因为靠海嘛，所以叫洲，阎浮提提就是洲，我们地球这个地方陆地有靠这个海，所以叫做这个、啊、类似一个洲啦，好像河流啊 流到一个出海口的地方、哦、靠近这个水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洲这样子啦，地球是一个洲这样，所以要阎浮洲啊，阎浮，在这个阎浮树呢，它是啊在我们的印度的恒河的上游啊，上游的地方啊，叫做阿纽达池啊。阿纽达池的意思就是无热恼池，很清凉的意思啊，很清凉。它有一个池啊，它很清凉，而且这个水可以治病，这个水是可以治病的，所以啊。很清凉，可以治病，让众生没有这个、啊、所谓热闹，这是很闷闷不快乐的、啊，是这样。这是我们恒河的源头，恒河的当然意思的话，就是天堂来的河啊，阿纽达池。这个旁边呢，旁边都是种这种啊阎浮树啊，这阎浮树是可以吃的，它是可以吃，它有长出那个水果是可以吃的，但是有一点涩涩，带一点酸甘啊，它、啊、长得很高。顶高叫做乔木啊，哦，乔木，那是很高的，在这个阿纽达池这个地方啊，周围就长很多。当时我们佛啊，在菩提树下证道的时候啊，他去度那个三位迦叶兄弟嘛，三位迦叶兄弟啊，那个大哥啊是最有袍的，在恒河那边修行，他们是拜佛教的，一个啊大哥。那还有两个弟弟也是在恒河边，在下游的地方。那么佛知道吗？知道去啊，因为具足要去度那个大哥。这个大哥只要度了他，这两个弟弟一定全部都能够度到，因为这个大哥的功德力啊最高的，最有跑的。他大哥底下弟子500人嘛，啊，这些弟弟都个人的话就是250人嘛，所以我们三个加起来1000啊， 一千人。所以他去渡这个，我们佛去渡这个啊，渡这个大哥的时候啊，这个大迦叶的时候去渡他的时候，这个不是那个苦恨第一那个摩诃迦叶，不是，这是三位啊，属于当时的外道的三位。